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我们今天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哈，第二次啊，第二次的一起研讨。那我们上一次啊，我们上一次是在讲经之前，先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上一次就是对谁尊菩萨是。地藏王菩萨他的名号还有他的地位还有他的重要，我们在上一次跟各位说明过。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在继续，就是说在讲经之前，在讲到经文的正文之前，我们用两次来做对这一尊菩萨还有这一部经呢做一个大纲的说明哈，是借由这两次呢，我们对这一部经还有这尊菩萨呢，能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明过这个地藏菩萨哈，地藏菩萨在我们中国呢是跟我们这众生很有缘的。我们的四大菩萨里面呢，这个地藏菩萨它是唯一现比丘相的。现比丘相就是现外现声闻身内密菩萨行，跟观世音菩萨跟文殊普贤不一样，现的相不一样。为什么现的相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负责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弥勒菩萨还没有来这个娑婆世界成佛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做无佛出世啊，就这段时间呢没有佛在这个地方负责教化。那虽然没有佛在这里负责，就是以佛的身份在这里教化，那么谁要当负责人呢？就是所有菩萨里面呢，释迦牟尼佛选择地藏菩萨交代他在还灭度以后的这些众生呢，由谁来负责？是由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呢，等于是目前我们这个教化区的负责人啊，胡继林呢，很快哈，就他是负责把那个官印的，负持那个官印。那什么佛法的事情呢，要谁来印持呢？所有的菩萨都在度众生，但是负责盖印的那个印，目前说代理人那个印是谁呢？就是地藏王菩萨。所以可以见得他是住持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因此呢他现的是声闻身，就是现比丘的身份，由比丘的身份来住持佛法啊。所以这个是先说他的相，再来就是说地藏菩萨跟我们中国人很有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唐朝的时候的那个金地藏，他在九华山的示现，在九华山成道乃至于涅槃，在这个地方教化区呢是非常的成功哦，就是当地很多人就因此而学佛。那我们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最后有一首诗哈，就是金地藏他最后呢送他的这个徒弟呢要下山，然后要下山不修道的时候呢，他还写一首诗来送他的徒弟，说他的徒弟呢爱向竹篮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就是说你爱去佚佗，好啦六道轮回啊，佫真好耍啊！你去佚佗佗的哈，啊，你无爱在咩佛法内面哈，好好的积聚我们的这个佛法的圣才资粮的话，你觉得现在还不到时间，那你就去吧，你就去吧，没有关系哈，你哈，你不用担心呐、啊，我这个老僧在这个山上呢，很孤单啊，说老僧相伴有烟响。那么这首诗里面呢，其实也说明为什么我要在上一次的结尾跟这一次的开始，我要说明这个菩萨的心境。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止度地狱的众生，他是度九界的众生。从菩萨以下哈，就是说除了成佛以外，所有的九界的众生，他都负责教化。那么这些的众生啊，这些的众生，不是只被菩萨教化一次的。所以在地藏经里面讲，就是说哈， 堕落三恶道是屡进屡出屡出屡进啊，就是阎罗王说奇怪了，地藏菩萨你叫他救出去，那一个顿来啊，他怎么又回来？所以地藏菩萨他的教化众生，他是不但在最苦难的地方，就是深度来说，他是最苦难的地方，他不疲厌的教化众生。那么在次数来说呢，是几次？我们不是讲几次啊，我们是讲说度你千百回也不疲厌。而且只要哈众生阿在阿过来苦恼的这个烦恼灾害来临哈，你去伊就把你救出来。啊，你想想的哈，要过下山啊，好啦，你下山啦。但你想要起来的时阵啊，好吧，你给你过转来。所以他这个送他的徒弟下山里面说，没关系，你下去，我会慢慢等你回来的。所以就是几千次、几百次哈，这个讲叫做度你千百遍，那不会尴尬疲劳，也不会觉得想要服药。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呢，也其中的一遍呢，以前呢应该是也都被他度化过，那现在呢又在这个地方是跟地藏菩萨在连上线啊，连上线。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他的悲心啊，除了是在最苦难的地方救之外，另外一点来说，跟我们众生的心不太一样。咱哈讲一拜唔听，讲两拜唔听，讲三拜就放你去啊，刷刷去啊，哦，不可能会很耐烦的。那这个地藏菩萨他的心境，你不要担心啊，他是说没关系，慢慢来，我会等你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会了，哎。你在任何一个九界里面，任何一道呢，地藏菩萨他都是目前的负责人，目前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呢，这个是在上一次里面跟各位说的那首诗啊。今天呢再来的话，就是先复习一下，就是地藏菩萨他的名号，从比喻来说，还有从他的修行的方法来说，地藏地藏菩萨就地，用譬如来讲啊，如大地啊，大地有什么功能呢？大地有什么德行呢？就是住持啊，就是基础。咱要基础一定爱起的这个地基啊，怕吼就在。所以这个大地呢，就是有住持，还有就是广大，还有就是平等啊。你对他好，他也是如如不动。你敢？就气个正规啊！哎，伊嘛无要紧，甚至呢，你个放足歹个物件，伊嘛讲修修撇无要紧。所以就是大地如母啊，像母亲的恩德一样啊。然后他也负责生长，甚至他负责呵护众生啊，就是他能够运载一切众生，这是比喻。那么藏呢，就是宝藏，宝藏呢，它有可以无穷的受用。乃至呢，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它可以救赎我们，可以能够使我们有得到所有需要的功德法财，都在那个地方。但是目前来说，它是福藏，就是隐覆盖覆住了。那现在如何把它开发出来？这是比喻来说，所以讲过一次哈，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大家。知影这个名的意思的时候，你要清念伊的名号，还是讲你要上伊的经，才会较亲切。像地是什么？像大地一样，藏是什么？播种、播什么心，赶快宝藏一样啊！就是地藏，这是比喻。那还有就是讲他的心行修行，地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心地啊！你这个人哈，心地好还是不好？所以这个地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地，那么这个心地就是一个重点、中心点，要照相的时候要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地，啊，那个地，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地呢？那就是心地。这地藏经里面很重视这个心地，我们讲下面会再说明它的这个体相用的那个体上面呢，也是在这个心地。就是如来藏性上面呢，所以所显现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是。先看抓到我们的那个心，先反省一下那心，我们的心是不是善良，是不是清净，是不是有没有污染，这是重点，先抓到。那么藏的意思呢，藏的意思就是发 发挥出去了，发射出去了，有这个心地，那个钥匙打开了以后，然后里面有所有的无忧无穷的宝藏。宝藏做什么用呢？宝藏来救度需要的众生，就是九法界的众生，他都能够放射出他的能力、他的慈悲、他的智慧，这在《地藏经》里面就有说明。所以先从点，然后再四往四方的发射出去。那这两个呢，它都是能够掌握住的，所以就叫地藏菩萨。那我们这个是总结，就是地藏菩萨，他虽然是现出家相，哦，就是比丘相，但是他是菩萨，所以特别讲说地藏菩萨，他是救度九界的众生，他不是只有像小乘一样治疗汉一样的。那除了说他是一尊菩萨之外，我们在这个华严经或者是在佛法上要了解菩萨的修行位次，有41位法身大士，就是菩萨修行位次。那么菩萨修行位次里面，你看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到后来是什么？十地。所以这个地字其实是很重要，这是表修行的内容啊，就是你到成佛之前一定要透过这个地，心地的这个地来做一番的洗涤。所以这个十地里面，就是地藏菩萨里面由第一个，你看欢喜地，第一个地是欢喜地，然后第二个再来就是什么呢？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乃至于到第十的什么法云地。虽然今晚拢讲怎样哈，我觉得会分析啊，法云寺。那法云寺代表什么？代表法云地。那法云地是什么呢？就是实地，实地。那不管它的内容是怎么样，但是你看地，每一个地啊，每一个位置都有那个地，那个地。然后那个地就是，从前面的十住、十行、十回向的那些资粮，现在是已经完全有基础了，有基础，菩萨行确实是脚踏实地，修一分就是一分，修一分就是正一分的法身，破一分的无明烦恼。哦，那个就是确实啊，实在，我们讲诸法的实相，那个实在。所以咱用这来讲的时阵呢，咱怎样？地藏菩萨就是讲心地法门，讲实在法门。那个实在不是空就玩话叫实在，是实相，诸法实相。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观照当中，每踏一步，每讲一波，那其实都是地啊，都是地，哦，都是地。那么这个地呢，就是，是基础，是根本的基础，但是又是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上观的时候在那心佛进境，你看都是地，从最低一直到最高。那么这个实地呢，也是我们在佛法里面说，南塔多公够于菩萨，那你就是阿弥陀佛，那你就是能够承担。哦，行单功，我是菩萨。为什么？我虽然功夫不好，但是我发心，哦，发菩提心、度众心，要助利利他，这个是菩萨。那要到地，那那是有迄个基础，有迄个地的时候，你就不知菩萨了。你是什么呢？摩诃萨。我在实地的就是说，就是菩萨、摩诃萨。哎，我们称你各位菩萨，你是阿弥陀佛。然后说各位菩萨、摩诃萨，你说阿叔阿伯的啦，还没有哈，还在慢慢在学习当中啊，在学习当中。但是他的这个有一定的标准在哪里？就是他要断一分的无明，就是登地才有登地。所以一个说法就是哈，一个入门的那个门见呢是很高的。那很高的那个就是见到诸法实相，见得看到真实相，咱起码拢看到虚妄相。虽然你讲我有看到，有看无到，哦，咱有看无到啦，无到的相无看到实相。那那个时候是确实看到，就是开了，这个是个菩萨的法眼了，哦，就开了法眼以后呢，所见的诸法实相，那这种的境界呢，就是 菩萨的位置，那么地呢就往上一直增上。那么地藏菩萨呢，你看这个地，可现在这个地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哈，为基础一直拍到上关的所在，这拢是地藏菩萨一诶所会用教咱的哈。啊，咱要讲这部《精进经》呢。咱先讲因为咱的时间无紧我们不急，我们没有规定。来亲自讲啊，师傅，你能够为咱去普金讲完哈？那么这个时间的压迫性，所以我们呢，跟各位能够在教理上呢，能够就是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讲五重玄义。讲五重玄义，一般来说现在讲经比较少，除非是很长期的讲经才会讲五重玄义，因为五重玄义讲完哈，可能哈。听有的无，我那无归也呀，那个玄啊，玄就是深意，为五顶五的方面来讲这个这部经的深意哈，五重玄义。所以我们今天是讲这一部经的五重玄义。那么先说这五重玄义从哪里来？这是咱知影些天台哈，天台天台中的这个开山哈，就是智者大师。我们在上次讲经跟各位介绍过这个智者大师，那智者大师创天台宗里面，他有很重要的教理，好跟教法的一套组织，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哈，他讲五十八教，一般普化学名词里面讲五十八教，就是释迦牟尼佛讲一代的佛法里面，他把它判作五十八教，叫法华。四教法仪四教这样子的内容，然后来说明一部经的话要怎么样子来解释一部经，它就由释明显体、明中论用判教相这五个，任何一部经，任何一部经都会用的要讲经进行心有为这方面来解释，来解释时听完这五个方面的时候，一部经的大意都已经能够掌握了，重点都已经抓到了，所以这五重呢，少一重不行，多一重都太多，都太多。那这个就是，智者大师呢他的创建。那这个是天台的，就是我们知道讲中国八大宗哈，天台宗里面很重要，很重要里面的就是教学法，所以是有一套很严密的教学法。那么这个也是在教官，就是。教就是教法，佛法的法的里面，观是修行，在修行方面来说，教跟观两个它都讲得非常的丰富跟严谨，体系也非常的次第哈，就是非常的好的，这是天台宗里面的东西。我听人家说哈，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像那个有一个其他的这个。我们佛门里面的其他的教团，当他们如果是研究某一部经或某一个论，譬如说研究现在很流行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好，那里面有讲修行的次第啊，就是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这个就是属于教的部分，属于教的部分呢、在里面也有关教你怎么样修。那如果你要进入这个教团，你要在那个地方做义工。咱们遐铺草、洗碗，还是要做义工的时阵，你要去做义工，不是随便能做义工的。伊讲你要看过这部论，看过《菩提道次第广论》，你才有资格做义工。他们的标准很高哎。那我们现在想说哈，这个天台的教官也是不输这个广论。甚至更多更丰富，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人提倡，也没有人说你如果没有看过，我们这个是天台宗的子孙，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天台的教官的话，你不能来做义工，你多少都没人来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很重要的一套很严谨的次第理论啊，无论是教法跟修行内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借着这个地藏经的讲法里面，看看人家他怎么说，智者大师在这五重玄义上面呢来怎么说。这个宋朝曾经这个宰相那个欧阳修他也是很感叹，你说因为做宰相的时候就是要找人才啊，要来替国家做事， 就是那种扯来扯去咯，扯不人才，找不到人才。结果下面的那个，结果他的同事啊，那同事是谁呢？王安石。王安石就跟他说：“那也无人才，一挂人才拢走去出家啊。”哦，就是真正的一些那个很高那个知识的或高领悟的那些智慧的人呢、啊，怎么一碰到佛法都跑去出家了？那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深入。你看智者大师那种是什么样子的人物？但丁带盖小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已经很了不起了。玄奘大师对那个唯识这一宗的这种研究深入，甚至在中国这个皇帝大臣的对他的恭敬，到西到印度的时候呢，也是十八国国王都要奉他做国师，到哪里人家都要奉他做国师，这样子的能力、啊、但是玄奘大师他还因为他的这个使命、啊、他的责任是发扬这个他的所学的这个唯识，所以他的唯识中的东西呢，都是属于翻译跟接过来的东西，他自己本身的创建的东西不多。这智者大师是从没有教典不多里面他自己所领悟出来的这么一套东西啊，一套天台的东西，这个是开创，这是更难能可贵，是完全他自己本身的境界跟他本身的体悟，把这个佛法的东西，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法教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用他自己的这个研究，就是他自己的学法里面呢所体悟出来的。所以智者大师呢，日本人非常的尊崇他，那我们中国也称他叫做小释迦，小释迦就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小释迦。那么他的内容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所以我们有很好的东西，大家去挖宝啊，要把那佛藏呢给他挖出来。那你看隋朝的智者大师用的这个天台的教法，解释经典的五重玄义，到今天我们不是天台的这个子孙呢，也解释经典呢，几乎也都是用这五重玄义下去解释，用到现在都还在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味道。五重玄义我们先说是哪五重，第一个是释明，第二个是玄体，第三个是明宗，第四个是论用，第五个是判教相，就是这五个，这个是科目。那科目的话呢，那任何一部经呢，都可以用这个五个方向来解释它啊。第一个是释明，其实像譬如这一部经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题目。那题目很重要，题目很重要。我们要掌握要点里面呢，是要有方法的。所以这部经上重要的部分在哪？一定要先找它的题目。常常在讲经，还是在讲祖师的这个注解，还是在讲一挂这个文章的时候，讲时间拖久了，讲后来我就问他们说：“咱这部在讲啥？”有当哦，就规部经讲完的时阵哦，我今天在台北了，跟他们讲，像我们现在在讲。静心戒观法，道学律师的静心戒观，金科林哈三十篇文章讲完了以后哈，唔知在讲啥，唔知迄本著的名是啥物，这个就是有一点对不起这个祖师大德了，所以先要知道。你们不要明年来的时候，顶摆师父跟他讲嘿吼，有人我来听，但是连名都唔知啊吼，咱咧讲多一部经哦，那是有一点太离谱了一点了，那睡得太厉害了，所以这个释明就是经题啊，经题应该先说明。那为什么会用这个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就不是《佛说阿弥陀经》，就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不是《妙法莲华经》。为什么不是？就这部经有它这部经的要说的内容，先从这个释名上来分辨出我们这部经的重点在哪里。这是释名。第二个是显体，名就是它的外面，就是说这部经的这个表象上面所说的，那表象上里面一定有它的实质的所依靠的内涵是什么，所以要显出来，名以外马上就显体。 哈，哎，讲哈，哎，这是一个桌啊，这是一个桌啊，那是桌子，那个是名。桌啊是下面，桌啊是下面座位，茶座位，那就是闲体啊。所以你讲桌子，桌子很可能只是一个像，只是一个名，但是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那它的内容，它的实质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那就是显体。马上接下来就是要显出它的本体实体是什么。那显出实体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这个，等于就是讲说这部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是讲就是它的眼心经眼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讲心地法门，就是那个心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显体哦，那就是显体。那么这个重点在那个地方，要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要如何去修行，在这部经里面重点在那里的，那重点在那里是在那里，你没有办法修，没有出来的话，里面的这个东西不能出来。所以如何去修，那修的重点主要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明中哦，明就是说明，中就是重要的修行方法。那修行方法要达到这个显体的内容，所以明中是在音上，音上讲这部经来临，这部经来临教我们要怎么修行，怎么修行。那么第四个就是论用，修了后呢一定有下了音，一定有够出来哦，就是那个效用会显出来，就是你有什么用。我来念佛念到后来，我来听经，这是在修，我修布施、修忍辱、修精进，那最后有什么用？就是论用，论用要有效用。然后第五个就是判教相，就是说这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呢，它是属于对什么样子的根经根基所说的法，就是在一代实教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前期的还是比较后期的，对下根的人还是对中根的人还是对上根的人所说的内容，这就是把它判别出来它在法中的地位。这个是五重玄义的这个名相，我们解释，然后再来说这部经这个五重玄义的内容。每一部经从释名到最后的判教相都不一样哦，重点。虽然学了这了后呢，那会晓用的人，会用的人呢，你看任何一部经，我们现在比喻说，你现在去看弥陀经，那你就自己要去学弥陀经的释名，我怎么解释佛说阿弥陀经？好，那么它的体是什么？弥陀经的体是什么？弥陀经的体是什么？那弥陀经的中用？它的名宗是什么？它的论用是什么？它的教相是什么？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写那个论了，就是可以去说，然后再去把藕益大师的要解，或者是莲池大师的这个书抄拿出来，看他们判的跟我们判的，下的赶快那不赶快，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度。所以任何一部经都是五重都可以来做这个研讨的哈。那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总共有十三品啊，那怎样有三卷十三品？那么三卷十三品里面呢，我们先讲就是它的释名哈，就是它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的名是什么？就是不思议人法为名啊，不思议人法为名，就是这它的经题。那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是法。那么这是人法为名，可是前面加一个不思议人法，就是这部经啊，所讲的菩萨，所介绍的菩萨是不可思议，他所说的法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部经里面呢，在地藏菩萨的功德里面，他的能力方面，我们到进入经文以后，我们再来解释。所以地藏菩萨的不思议，我们在经文上说明。那这一部经的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他所发的愿， 他所发的愿叫做本愿，地藏菩萨本愿。那么他的本愿是什么呢？那个本字很重要，本愿很重要。金马拉玛公本愿山，本愿山啊，那个不是愿而已，是讲本愿。那个本愿是指弥陀本愿啊，我们一般来说四十八大愿的弥陀本。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是什么呢？地藏菩萨的本，就在佛法里面是整部佛法大义的根本。我们讲讲地啊，那么它根本在什么地方？在这部经里面提示，地藏菩萨是我们佛门里面的孝经，这部经是讲孝的，所以它的本愿就是发挥孝道，有孝才能够其他的德行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它的根本是这个。那根本掌握，再来在一切的身口意三业的根本是什么？身口意三业的根本在说明因果，就说因果。所以这部经重点两项，第一个就说根本的孝道，基本的孝道。在说什么？在说因果的道理，因果道理。那这个都是我们做人也好，一切众生所有的修行的基础。你看是不是是建立在这两个上面？所以我们这两个如果不具备的话，要回来补修，要不然上面开不了花，结不了果的。他只是讲他的本愿。那这一部经为什么说它是不可思议的人法？地藏菩萨有什么所在不可思议？跟他一发这个愿都不可思议，这是这尊菩萨。那一所度的众生呢，不可思议；一所供的法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里面讲的修行方法，地藏菩萨他所教我们的修行方法也不可思议。这部经里面有一个回向法门。咱上经的时阵你也应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回向法门，那个回向法门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在教理上能够运用。曾经有人问过问题说，我们说你念佛，你修功德，你布施，你要记得回向，你要记得记回向啊，有时候回向我会晓，我哪为着某某代志，为着现在不顺利我足认真的，足用功的。我就加上偌济经哦，回向给迄个人、迄个代志哦，祈求顺利，我就会回向。那我们就讲说，回向不止这样。回向的时候，你不能只回向于特定对象，跟你有利害关系的，或者是你所求的回向，你要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回向所有受苦受难的需要的那些友情。那当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呢，有的学佛弟子都说，师父他功夫较歹，他念佛也无专心念，就讲要回向给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唔敢加讲几个名，那加讲几个名，我都惊讲到时分出去无够分呢。所以你自己就在那方计算说，当我给他一百块呢，我那我怕都够他贼狼啊！你赶快就用这种算数法。所以他说师父不能回向太多，回向太多哈不够用，会烂不够啦，力量不够啊。这个就是说在地藏经里面告诉我们，你的力是出那么一点，但是你的心绝对要把它放大。那放大里面它能不能达到这个放大的功能呢？由经典来里面来跟我们说绝对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就是数学里面也说嘛，你的乘数是很小的，你的被乘数是很大的，你所得的结果一定是很大的你要说好说你是一，比我跟他上一部经，我上一部经，我上一部地藏经，我念一句佛，但是一部经跟一句佛哎，就实在哦，有地的味道有地的味道。你不能那个一部经里面这个是掺杂太多的妄想，那确实就会力量不够。所以你送的这个是很确实的时候，那你要乘的倍数，你的乘的倍数是什么？就是要乘无限大。所以咱上地藏经 譬如说我们现在诵地藏经啊，诵地藏经，我们诵弥陀经，我们念阿弥陀佛，那个是你啊，你啊，阿金，我跟你讲，我跟你比点咪哈。阿金哈，我在念阿弥陀佛，阿金在念阿弥陀佛，这阿金是一，对不对？阿弥陀佛是什么？无限大了嘛，就是无限大，所以你一乘以无限大是。阿金念阿弥陀佛，哎，等于阿金吗？不会啊，你就会变成无限大，就会变成无限大。所以这个就是回向的原因。所以我们所心所念的心，就是要把它这个佛法的东西拿回来。那我们是什么？一点点没关系啊，因为什么？背乘数是很大，然后背乘数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可思议。你莫讲哦，跟他赢好些人好些人，你尽量个放大放大到普贤菩萨的是虚空境界，虚空的境界啊！你不要想说你在有影无影，你在有可能啊无可能，那个就是一念的障碍了，那个就是你不太能够信任佛法里面的功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学佛要用佛的知见，不要用我们凡夫的知见。我们凡夫的知见，阿哥也讲拍谁拍谁好，阿弥陀佛，我吼三更无聊，今晚要来看伊的时阵，就感觉讲足见笑安尼。哦，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知见。佛呢，永远等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地藏菩萨呢，等你千百遍也不厌倦，哈、哦。但你我故拢我紧，没有，所以已经以前等到现在。按你说这样子的心，这样子的法，这样子的菩萨，是不是不可思议嘞？就是不可思议。那他的不可思议从哪里显现出来呢？我们看他下面的那个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的内容里面呢，它就是有十三品，那十三品分四段。四段，第一段呢就是讲能化之主啊，这些第一品跟第二品的介绍，有释迦牟尼佛啊个十方诸佛呢来拥护地藏菩萨，所以有忉利天宫神通品跟分身集会品，这个是在显现地藏菩萨的神通智慧的，只是说谁呢？说能化之主是地藏菩萨。那么他所化的机呢，是第二大段里面呢有三品哈，就是观众生业缘品、阎浮众生业坎品、地狱名号品，这三品里面是说明地藏菩萨着重在救度阎浮众生刚强难化、即将堕地狱的或者是已堕地狱的这些众生。第三个呢，就是讲度生之缘。所以他要度这些众生也要有因缘，要有因缘，那这些因缘从什么地方显现呢？要有诸佛菩萨来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跟大愿，所以在度生之缘里面是第六如来赞叹品、利益存亡品、阎王赞叹品，就借由如来跟借由阎王的赞叹，我们才能够受地藏菩萨所救度，啊，救度要有一份的因缘嘛，就是度生之缘，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地藏菩萨的护持跟救度，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有接上这个因缘，啊，所以你今天讲地藏菩萨，你很熟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度生之缘在里面。再来，被救度的众生最后是怎么样呢？要成佛，所以后面的五品全部讲成佛之因啊，称佛名号品、较量布施功德品、地神护法品、见闻利益品、主类人天品，这后面这五品都是把一切的这个所度的这些众生呢，希望能够成佛。所以这地藏经里面三卷分这四大段来说明，而已经把这个地藏菩萨的修行内容还有他的慈悲心力呢，都已经发挥在这里面的，这是不思议的人法啊为名。第二个显体，这五重玄义里面光讲这个显体的部分是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尤其在讲金刚经的时候要讲这显体的话呢，就是大家要进入到这个很深奥的这个法位里面。那么显体就是说明是外面你看得到的，但是里面实质的东西要显现出来，但是又看不到的，不是名的部分，是内容的部分。那这一部经呢，是以不思议的性事为体。在经里面哈，在经里面有讲到说哈，在阎浮众生业坎体里面第四有讲到说，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怎么样呢？性事无定，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讲到他的性事，所以他为什么要度这些众生？因为这些众生哈，个性很不稳定，个性很不稳定，一下子好，一下子又不好。你看他好了，好像很高兴，转一个脸呢，就变了。性事无定哈，就是好像在讲我们一样哈。再来就是讲到这个利益存亡品第七里面有讲到，就是地藏菩萨教我们这个是一些众生，就是说不但就是平常的修持，真的到临终的时候呢，还可以帮助他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念佛菩萨名字。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的助念，我们现在的助念的这个方法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从地藏经里面出来的。有什么根据呢？就是根据念佛菩萨名字立临终人耳根，要怎么样呢？闻在本事，闻在本事，那个就是他的第八阿赖耶识。所以这个能够闻在本事的时候呢，地藏菩萨呢就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切众生呢都是性事无定，性事无定。那么这个性事无定虽是无定，经过修行，经过菩萨的教化以后，要转世成智啊，把这个事，这个是他的教化的目的，这个事要把这个事呢转成原来的东西，但是要转过来，就把这个迷的状况转过来，像性的部分，就是物的部分，也就是如来藏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地藏菩萨呢，他在做这个教化功能里面，其实他没有给众生什么。南公哈，这种菩萨哈，他护持众生，他也没有说给你什么样大的能力，或给你什么样子的什么东西。在那个经里面，他也只是说，如果他教化众生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因果道理，他会告诉我们说哈，你如果杀生的话，你就会得短命报；你如果偷盗的话，你就会得到那个会得到所要的缺乏报。好，其实在那个众生业感品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因果的道理，让我们转过来。让我们转过来，转回到我们的本性里面，在事上面的时候呢，这个因果的呈现是非常的明确的，丝毫不爽的。所以这个是显体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事跟性在这个显体里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样东西，它是一样东西。那么这一样东西要怎么样显现？要怎么样显现？这个地藏菩萨看它的相，看他的相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修行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地藏菩萨第一个他现比丘相，第二个你看他手拿什么宝珠，手拿的那个宝珠，那宝珠是什么呢？那个宝珠就是如来藏摩尼宝珠啊。那如来藏的摩尼宝珠是一切众生都有的福藏，都有福藏，那么随方显色，你要什么，那里面都可以呈现出来，都可以用不匮乏。可是你要那个摩尼宝珠要有的呈现里面那个性事哈，那个性的部分，本性的功德，在这个摩尼宝珠里面，你看地藏菩萨另外一只手拿什么呢？席杖。所以你这个修德有功，性德方显，那个席杖还真的很重要啊。要破地狱啊！那破地狱，地狱还不止在下面而已，地狱在我们的心中啊，地狱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要让那个摩尼宝珠能够发出光芒的话，不能只用一只手，另外一只手也要马上来用，就是那个锡杖，那个锡杖啊，震破地狱之门，震破我们的恶性，震破我们的这个万劣的这个根器，那么要转出来。但是无论是手中的摩尼宝珠或者是另外的这个锡杖，都是在怎么样呢？都是地藏菩萨， 都是一体所显现的，左手跟右手都是你的同一个人的手嘛，所以性跟事呢是不一不异的，各是一手是正手，一手是倒手，不同款哦，但是是同款的一个人，同样就像水跟坡一样，所以这个讲不惜失意的性事为体。那从这地方我们就要学习，我们要看的时候呢，就是体嘛，体就是真实的，我们要看的时候就要看到那个真实的部分，不要看到那个事的部分，那个分别的部分，从里面的里面看得出来。所以越有程度的，越学佛那个功夫越好的，看一切境界的时候呢，不要看表象，看里面，看真实的部分。我们看到那个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他是很有魅力哈，他所到之处的时候，人家只要来回看一眼睛，人家大家都在那很欢喜，卖说盖公爵位，他那个群众魅力啊，领袖的特质啊，很突兀啊，跟众生的结很多的缘。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很真心哈，这个师父一起非常真心，非常真诚的心，很真诚的人。另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听到这个天津法母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跟他们很熟，他告诉我们，他说达赖喇嘛他在看一切众生的时候，他在看一切众生，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阿金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跟阿金说话，不是跟阿金说，他在跟你里面那个心的说话。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你的那个佛性真心里面，跟你那个佛性真心在对话了。所以他是在跟一尊他认为很尊敬的一尊佛，任何一个众生他都是用这种态度，用这种心在跟他呢。到时间了是不是？他的那种学习，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说，你把外面的一些事的东西，分别的东西把它剥掉。所以对他来讲，跟布希讲话，跟英国女皇讲话，跟英国宰相讲话，跟印度的一个乞丐说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为什么？他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他也没有看到他的身份，也没有看到他的脸长不好，好不好看，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都是名，都不是实的部分。可是他一看，他就看到他那个如来藏。所以我们现在学习，我们跟任何一个众生相处的时候，直接穿透到里面，你自然就能够感人。你如果看说这个人这个是比较好比较坏，比较高比较低，比较美比较丑，比较有钱比较没有钱，对我比较好对我比较不好，这个都是事的部分，都是事的部分。你要直接进入到那个每一个众生的那个本源心地里面来跟他呢沟通，所以他真的是能够很让人家尊敬的哈。所以这个就是不思议的性事为体，再下来就是不思议的行愿为宗，就是体知道的，明知道的，实知道的，再来就是怎么样达到那个如来藏性，要怎么样去修，那么这它的重点要怎么样子来达到。在这一部经里面是不思议的行愿，那这一部经名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佛所定的。其实它还另外有两个名，一个就是地藏本行，再来就是地藏本势力经，就是都是讲它的本，都是这样本，那都在说明这尊菩萨发的愿。所以我们上次跟各位说，我们要学佛发愿，学菩萨发愿，学他们的发愿以后怎么样去行，怎么样去跟他们的相应。那跟各位说，看到地藏菩萨的时候，他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不要用念的，你要去想那个地藏菩萨发的那个心，怎么样去做他的那个用意啊。看到他这个发这个愿，我们要学着发愿，学着发愿，纵使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也学着试试看。那试试看以后，看我们自己的行为跟这个愿的落差到哪里。所以两几拜啊，假买变真的， 好，气化嘛，你就气化念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们时常说哈，不要念后面那句，光念前面一句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多念几次哦。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现在是什么？地狱不空，干我什么事？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线哈，行为我们的心到目前来说，地狱不空。哎呦，我哪卖落去都未歹啊！哈，我减菩萨减多一个，就功德无量啊，安尼就对啊。卖讲吼，家己吼要去学地藏菩萨，你去讲地藏啊，吼无清出来哈，把这些龟山岛，把这些这个绿岛那些人都清清出来的话，我不甘愿，一定要让这些人都成佛。这个是地藏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行愿。不可思议的行愿，那要多念几次，要学他发心。我们的程度有一点刚强难化。我们看看祖师大德，看到地藏菩萨发这样的愿，他怎么样跟着发愿？所以我们给各位的参考资料，这个是偶一大师，就是我们的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就是明朝的偶一大师哈。他病到很厉害的时候，他在九华山，在九华山呢拜地藏塔的事前所发的愿，写下来的发愿文。那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到说，佛塔哈，咱嘛去拜过，可能各位菩萨，你嘛去印度朝圣过，这个佛的圣迹嘛也拜过。那可不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子啊，佛子也来过台湾。我相信哈，我们大家也都拜过佛子。那我们拜佛子的时候，你拜佛子的时候呢，是用什么样子的心发什么样的愿？就回想一下，回想当我们当时在拜的时候，想哎呀，好难得哦，佛啊，拜到释迦牟尼佛的佛子啊，你哈、要让我哈、天福天寿哈、增福增慧哈、让我呢这个是前途光明，什么东西呢都发挥，业障消除啊。没有想到要学地藏菩萨的发愿哦，所以说偶一大师他是拜地藏塔前的时候，他就所发的愿。那这个是给各位做参考资料哈，咱无时间咱们家连这个整个的。不过有一点功课要求哈，回去的时候哈，邓体也牺牲哈，修几个香哈。贵的菩萨面前，贵的哦，用贵的哈，用贵的，跪在佛菩萨的面前呢、把这一个发愿文念过一遍，慢慢来念嘛，慢慢念，看他偶一大声。为什么我说你说哎呀师父你哦，我卡疼嘞，你给我叫我跪一念。偶一大师下去拼的时阵呢，他是烧了六炷香，就是修大的香巴哈。他是写这个发愿文的时候，他是供养地藏菩萨里面三柱供养地藏菩萨，然后一柱怎么样，一柱怎么样，你自己去看，看他怎么发愿。所以一下去拼的时候呢，他不是整个下一修六柱香下去写的，所以我们学习他发的愿，学习他发的愿，所以念自己听，不供哦。这是念给自己听，不是念给别人听的这篇很好的，我念给你听，你念给别人听，可能别人无法度感动啊。我是主要希望讲吼，咱念这了能够跟他相应的，看下次来跟我说吼，你有没有念完这个地藏塔前的发愿文，你有没有一点感动的心？你心有没有被感动？有没有被感动哈？所以这个是偶一大师的这个发愿文，那么这个发愿文呢，可以说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看到偶一大师 学地藏法门的时候是用什么心在学，而我们是用什么心在学的啊。那么下面呢讲不可思议的行愿，那这行里面一般来说讲五行，五行啊就是修行里面有五个，五个，一个是圣行、凡行、天行、婴儿行跟病行，就是修行的层次啊。第一个圣行就是因地上就学着要成圣，那成圣的时候呢就自行里面呢就是像让自己美容美容，美容美容，自己美容跟跟他请圣灵同样那种气质，就是圣行。啊，用什么美容圣品呢？用戒定慧，自行呢，圣行是戒定慧的内容。那凡行呢是什么呢？凡是清净的意思，啊，清净。那自行是戒定慧，化他在因地上的化他，怎么样来度众生呢？是用凡行，凡行的内容是什么呢？慈悲喜舍，那就是凡行。然后天行，这个天呢，不是指天上的天，这是讲道理，天理人欲呢，这个天理就是讲这个是自然之道理，真实的之道理，这个就是已经到初地的位置的时候呢，他见得真正自然真实之理，那个就是天行。所以这个是已经到这个转凡成圣的那个关键。那自到天行以后，就是自己的学位拿满以后，下面再来化众生，化度众生里面就用婴儿行跟病行。所以前面自行是用圣行跟凡行，你记得吗？自行是戒定慧，化他是慈悲喜舍，好，让自己呢渐渐到天行的这个位置以后，然后呢再来去度化众生里面就用婴儿行跟病行。什么叫婴儿行呢？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一样呢，他呢所呈现的都是非常的真实跟天真的啊。这是化度一切众生的时候，在像一个婴儿一样没有成见，都是生善的，都是属于善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每一个人哈，在小孩子的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刚出生的那个都很漂亮，拢足高追的呢。细汉的时阵啊，不是细汉时阵，刚出世的时阵那个婴儿，你去看那个育婴室啊，那个小那个医院里面的那个育婴室里面，每一个你不管他的父母长，每一个小孩子那个脸真的是都很像天使一样。怎么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嘞？我们这个越长什么，除了当然老化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为什么怎么会变成这个除了老化之外的那种气质呢？撸扁不撸中原呢？第一个这个是牛舌鬼面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要回归像婴儿一样的那种心啊，很天真的那个心，那这就是生善。是因和行啊，那病行是什么呢？就是众生有烦恼，众生有病的时候，你要跟他一样有病，是现病行啊，就是不管心理或身体上，你要跟他同类。所以你若得罪什么病的时阵呢，你要去度迄款众生的时阵呢，伊较听你的，才袂讲你唔是我，你拢唔知道我的苦。你讲我就是为遐出来的，安尼他就觉得啊。你知道我的苦，所以《维摩经》里面有讲嘛，因为众生病，所以我病。那这个病呢，是因为众生的情况，这个是五行哈。那这个是五行里面呢，你看自行化它都很庄严哈，弄尽中央。所以呢，我们这样讲，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哪个东西当功德当庄严的内容？五行，还是五行五行？下一家哈，讲义上说五行是圣行、凡行、天行、婴儿行跟病行。下一家，你还在问你的时阵，伊讲我未记，搁资料提出来看的时阵，讲哎，写在顶头啦，你家己不要去看。好，资料在遐，你家己去看都遐，拢未唔对呀。就是圣行、凡行、天行、婴儿行、病行的意思是什么？行的意思是什么？去走啊，去做、啊。所以知道道理以后呢？我们就缺去做这个 今天他们讲说啊，你怎么坐在这里啊？我说我向来都是跟他吹一吹呢，你啊，哦，这是用讲的，不用做的，这样子，人家都会觉得你，你干嘛来叫我？你自己都没去做，哦，就只会这样子说而已。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学习言行如一，怎么说就怎么做，怎么做是跟你的语要相配合。那学呢？学大乘教法。有代性法念佛的人吼，代性的，代性的，各位菩萨，咱拢是佛祖，所以都要发菩提心了。那这个行啊，要稍微相应一下。那不相应怎么办呢？确实业障也是蛮重的哈，烦恼也是蛮多。那不相应怎么办？不相应，他跟巧巧巧哎，欢信跟水，用法水洗涤我们的这个烦恼业障。那要闻熏闻修，要闻熏教法，然后看在别人的修行，再反省自己一样，看看达赖，然后反省自己，反正看人是不是啊？真势利，拢看伊偌侪钱，看伊坐什么车，吼，看伊吼用什么物件，啊，该讲话口气拢无同款，啊，这个那达赖人家都不会这样，那我们就要学一下，学一下，所以随时能够反省我们自己啊，不觉疏忽哈。一去印度，他除了朝圣之外，他在学很多。那师傅也是年轻啊，所以年轻的师傅呢，就是要学习的精神比较丰富。所以一到印度啊，是不是是自己一个人去几个人？所以他除了朝圣之外呢，他就跑去我们上次讲的德蕾莎修女他们那个在加尔各答的这个。仁爱之家，怎么样？他们要从啥呢？做义工，做义工。啊，伊就讲吼，去遐做义工的时阵呢，你根本就免问人讲吼，啊，这要从啥？要从啥？你要叫我从啥？去到遐，你自然就知影要安怎从啊。人都有法度等一尊，这个死人，啊是一个破病，啊是一个麻风病的人给你啊。啊！你就家己就自然讲，爱安怎爱去个洗身躯，爱个除伤口，爱个剃头，爱做。所以工作是忙得不得了，你没有时间去问他说我要做什么啊？当然那些修女的工作量都很强，你的工哦，一告诉他去走一些，啊，人马上去了就进入状况，进入状况啊，人都派去赶遐病人哈起崩，因为那些人都病得很严重，看病那就严重，无法度家己哎。假崩，所以语言那个吃的能力，所以伊就按去吹去吹个气，只好一讲。啊，只好一病人吃的时阵啊，迄病人啊，伊讲迄病人迄表情，哦，是非常的满意，哦，非常的亲切。啊，一个辛苦啊，直直企业里辛苦的啦，啊，这个一直把你啊亲靠在那个地方，觉得你怎么那么慈悲。然后呢，那个用手呢，就是给你。把你的手哈一直带过来，给他亲，一直亲他啦，亲这个师傅啊。他说哦，他一直想抱他。那师傅说，我从小都没有被妈妈抱过的人呢，今晚我会一直要让他好像这么亲近。可是他看到那个人呢，非常的一直依偎过来，非常的那个脸的表情是非常的幸福，就幸福的那个表情，啊，给他解笑，伊安尼个嘴安尼个。喂他这个一汤匙的那个饭的时候，那弟弟笑弟弟笑，啊弟弟该恭维，但是一心来行的形象，一心来行况，哎呦，你嘴真臭呢，哎呦，你嘴满口里面都很多的那个牙垢，你在对刚没洗嘴啊，那龟心哭吼，弄安尼，从发出的那个味道吼，我实在不太想亲近你哎，哦，可是他看到那个表情，他又是很挣扎，他心想，我的菩提心在哪里？他那个时候反省说，获得复兴圣，我虽然好像很慈悲的样子，金珠臂哈在起你这，但是实体哈，那个体的内容是心里想说，他不知道有没有传染病。我想哦，今天哈回去哈洗较清洁，不过明仔载哈看是咩哈就下山回家的好不好？反正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他第一个是。真实的念头在那里，第二个念头马上想，咱学的菩提心哈，菩萨愿哈，拢空空在讲义顶头的对啊，都是知识性啊，学问性，真的 要自己去做跟自己去面对的时候，就怎样闻下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因实在是不可思议。咱讲吼，想一个众生感嫌弃哈，嫌弃众生的时候，那个菩萨是没有这样子的心，而我们是一切众生里面，我们时常一下子跟自己不同调的就嫌弃了，那种嫌弃的那种心意啊，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看看我们的念头在哪里，而才亲身经历的。所以我看到他这样写里面，看到原来下来面，想都是刚哈，我们去试试看，看看不是说我们有多有好伟大，是看我们的菩提心跌倒，去考试考一考，看看我们的菩提心是不是放在昨天的讲义里面。那这样子就是还要补习哈，都要恶补。那行是五行，行是做的，愿是发愿。那愿有三种，有上有中有下啊，上中下，那就是有菩萨的大愿，还有有些呢就是比较范围比较少的，那比较下的愿就是我自己，还有跟我有缘呢，我会呢叫过伊吼，都差不多啊，那就是下愿。那地藏菩萨呢，这里所发的愿是不可思议的行愿，不可思议的行愿在后面在经文里面呢也会发出。写出来，所以他这是他的重点修行方法。下面你发了不可思议的行愿以后有什么用，就不思议的方便为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经在解释五重玄义里面四体四种，你看到都有四个字叫做不可思议，少了一个可，就是不思议，不可思议。那这部经呢是不可思议，你坐在这个地方听这部经，一个这个菩萨结缘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非常的殊胜的。那这部经里面有以这个行愿来做修行的方法里面，它有什么效用呢？下面的效用就是说方便。这部经的 用途是什么？度众生的方便。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家对这个地藏经都很熟，然后熊北中经熊的较熟，可能我们没看到在经里面的那些重点在哪里。所以你今天听了这个以后，你去看看这个地藏菩萨他在教化众生，无论他自己或释迦牟尼佛里面都会说他是怎么教化的，他是怎么教化的，他都是说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亿方便而为教化。这方便就是他教化众生要有无量百千万亿的方便，然后也有说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所以这部经什么用？方便为用，方便为用。那么它不可思议的方便，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它就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度到你它就用那个方法，没有一定的。这个我们就是在讲这个方便这个两个字里面，用法华经里面的三个这个层次里面，法华经里面讲到说哈，为实故权，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第一个是错的哈，第一个错的哈，不是为权故实哈，是为实故权。权就是方便的意思啊，权就是方便的意思。就是说哈，为着实在，为了真实，可是真实你没有办法拿到，我怎么办呢？我就立一些方便之门。不见得的，你教囡仔你嘛常来用一块方便的方法。你囡仔唔读册，你讲安怎？你吼，把这杯、这书吼、这功课拢写完，我小汉带你来麦当劳。所以你主要的是要他写功课，那个是实嘛，对不对？但他不写功课，你怎么办呢？你只好，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不吃饭。那不吃饭呢？我不觉得不吃饭不会长大。这个父母想到说不吃饭不会长，会不长大呢？他烦恼，他怎么办？他怎么让你吃饭呢？问阿妈讲，吃一碗饭一块。哦、所以你若吃一碗饭，我讲讲即句我过会记，为着要顾正我食饭吼， 我吃吃饭，吃一碗饭有赚一块，所以一块就是啥，是方便，是方便，为让你吃饭。所以我们很多现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只要达到目的，可是没有办法直接达到目的，怎么办呢？就是迂回想一些方法，所以为实顾全，为了达到实际，所以顾全。但是要有实，所以你才失全了。你没有实，你乱失全的话，那个就是糟糕了。那个就不是方便啊，那所以那个时要掌握住。然后第二个就是开权显实，你不能老是一天到晚在方便，你要开权显实，你要把你真正的那个实在的内容显现出来。然后第三个最高的就是废权立实，就是真正的到最后的目的就是能够达到，比如说像读书啊，到最后是不用去麦当劳，你也愿意主动去读书，那个才是废权立实。这个是方便，那方便后面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请你去看经文，他都会说百千亿方便怎么样呢？而为教化，而为教化。所以地藏菩萨他开方便之门有一个目的，是要教化众生，是要拔出根本业因，后面马上接着来的，马上接着。你不能说哈啊、哦，你方便发方便，大家拢方便，有影大家拢方便，结果呢，咱大家拢来地界，啊，看到讲啊，你哪在家，我哪在家？为什么？大家都开了方便，那这个方便呢，是善巧方便，后面要有一个实，为实顾全，为实顾全，不为实你不能开方便的。不能开方便，你如果没有实，你开方便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太多的方便了。我们要太多方便，现在什么太多方便？你爱吃吧不说，你说哈，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心哪好就好，哪就吃菜。啊，这就是开方便了，对不对？现在呢，你要有外面搞一些色情的时候，你说现在哪个男人外面没有这个这一些的这个我不会讲了，就是说大家都这样嘛。大家都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没有什么罪恶感，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种方便的意义啊。现在很多人贪污啊，贪污的时候就是说什么，你如果不贪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立足，因为大家都贪污。那贪污了怎么办呢？贪污了就拿一些钱去寺庙塞佛菩萨的眼睛跟佛菩萨的嘴巴。我也有做功德，我贪的钱我有做功德。所以啊，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同修，我们在一起听经的。那他有一个习气啊，他很爱布施呢，可是呢又不是很多钱，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会玩股票，我哈、哦、为了布施我去玩股票。因为我就爱报喜啊，但是我无钱通报喜，要安怎呢？我会晓算股票，因为他会画，他还画给我看那种等到线图啊，那什么样子的画的那种图啊，说我好算个就准了。我好，我想说我怎样会出给以后，我跟你讲，我只要赚钱，我一定去布施，赚钱去布施。所以呢，他呢，就用他的智慧去管股票，然后准备要布施，结果。你知道吗？血本无归，富婆萨拢嘛无加加持，讲伊要布施，既然拢给伊了去啊！哦，所以我们这个方便上面呢来说呢，说你要知道说你为什么，你要那个不是死啊，佛菩萨没有叫你去玩股票，然后才来布施，更何况我也怀疑你真的说，我们时常会发愿啊，跟佛菩萨地好探经。你要探及我告诉你，我给你塑金身，我拿多少钱来跟你供养。事实上你可能赚了100万，你才拿出10万块钱出来跟菩萨呢，这个是打交道而已，剩下的钱还是回到你自己的口袋里面去的。你不太可能100万赚了通通100万拿出来嘛，全部拿去布施。所以这个就是佛菩萨哈，这个是无眼圆明也知道，所以他也不会呢怎么样拦我们这种愿。所以讲这里哈，跟各位讲，你千万不要去走那个撇波啊，其实玩股票还是什么样，然后说我要来布施，保证你赚钱吗？不保证。 福宝镇，对，那个方便开在什么地方？开方便开在终极利益，终极利益就是自他都有最高的利益，那那种方便门要开。那不开行不行呢？不开还不行，就度众生你不开方便是不行的，因为你不开方便了，你叮叮稀办，没人要听你的啦，因为好厉害，都永远都是这样，没有一点转折，没有一点弹性的那个那种可能的话，那个又过犹不及，哦，过犹不及，所以菩萨也要示现爱与力行同事，跟你在一起，那这个都是方便，但是把门开，把门开，那就讲地藏经来明讲，它的利用是什么方便？但是要方便，看经文里面很明显的，能讲到足清楚，伊讲不可思议的。在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亿方便，后面马上讲而为教化，一定要教化，不教化哈，就是开到后来呢都被众生渡走了，众生渡走了。所以呢这个到日本去留学，早期很多人到日本去留学啊，方便方便方便，到后来呢都被众生渡走了，被渡众生。我记得圣严法师他说他自己去日本，他很多的跟他一起去的人都被众生渡走了，他还能够坚持现那个出家相。然后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们日本人很爱喝酒，日本人很爱喝酒哈，和尚也喝酒哎，啊，然后他们的酒叫什么酒呢？今天聚会在下面聚，般若酒。好，因为旧的名叫般若酒，就是般若，他的酒的名字就叫般若酒，所以他就跟这个师父说，没关系嘛，喝嘛喝嘛，这个叫做般若酒啊。然后他们的酒的名字叫般若酒，然后圣严法师他怎么说呢？他要不要喝？你要不要喝？大家一起，大家欢喜同度，你不要煞风景啊！然后大家拢啉，你都唔啉，结果是般若酒呢，你讲唔啉？这个圣严法师说，我已经够有智慧了，不用喝这个酒啊，哦！那般若酒不是开智慧了吗？它就四两拨千斤了，就过去了。所以有一些东西啊，根本的戒律哈，还是要护持住啊！你不要哈，说方便开方便，结果被众生渡走了。所以这里面有不思议的方便为用，不思议方便为用。再来第五个就是无上毗湖为教相，就是这部经呢，这部经以佛时代。整个时代来说的时候，他的这个地位来说呢，在《涅槃经》里面呢，把这个佛一代十教用我们的爱家啊，那种用江明家、刚江明家，但是有头前跟后边变化。那最头先是牛懒乳，然后慢慢提炼以后就变成酪，然后再来就是生酥、熟酥，最后面最精华的就是要说无上毗湖。就是一直提炼出来的，越来越精的。那这一部经呢，是属于最后的无上毗湖。有什么证据说它是无上毗湖呢？这一部经啊，就是《地藏经》讲的时间是在《法华经》之后，《涅槃经》之前，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一代49年的教法已经讲完了，《法华经》讲完了。最后要入涅槃，化华涅槃时嘛，啊，就化华经讲完，化华经到最后就是废权立时啊，该讲的上重要的、该上实在，拢已经开验出来啊，拢已经讲出来，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啊，所以他即将入涅槃，要讲涅槃经，这中间的一个差的一个时间，特别升到忉利天为母说法，说这个根本法轮，这个孝经的这个法轮，所以他的时间是在化华涅槃时，是在最后化华涅槃，就是无上毗湖的时间，这洗干就是最讲到最真实的法位呢，已经是最纯的度的众生呢，是最善根最深厚的这样子的法才能够堪受的这样子的内容。所以这一部经以它的时间来说，它是属于无上毗湖，因为它是在化华涅槃时的这个中间。所以我们今天呢闻这个法，其实事实上呢，其实比咱吃一顿饭吼，迄菜吼，足殊胜的吼，应该更加好。 你那个法位啊，如果你真正进入到地藏菩萨的本愿的时候呢，应该对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对我们的法喜来说呢，能够提升到那个最殊胜、最庄严的一个境界。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五重玄义，五重玄义，对，下一次开始呢，我们会说的是经文，从忉利天宫神通品这个地方开始讲。但是这个经文十三品整个讲下来，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五重的内容都没有离开啊，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不可思议的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菩萨本愿，不可思议的姓氏，不可思议的行愿，不可思议的方便，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重点在那个地方，离不开这一个，就重点要抓住了以后呢，其他的部分呢就能够掌握、哦、所以要讲一句不可思议呢，就是在佛法里面最好用的，那不是口头禅啊，不是口头禅，结果很多事情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这个常情凡情来想象，那你去做，你去修，你去体会，那跟佛菩萨相应，以我们最少的力量，说我们业障深重，说我们烦恼深重，说我们无始以来无量无边的烦恼，没有关系，以地藏菩萨的本愿精神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修，我们的方向愿意转，心转向光明面，那么一乘以无限大会等于无限大，那一是没有错，一是一定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要会啊，你要会去乘以无限大，你不能一直卡一下，你永远也是一，永远是一，甚至我们还可能乘以负数，乘以负数的话，负数也有无限大，所以也等于负数的无限大，所以这个方向的正向很重要，所以闻熏闻修教法，自己要去修，要去看这些祖师大德的修行方法，然后学习，要有学习的精神。人有老甲无老吼，不是看年纪。你看我老啊，不是，看你肯学无，唔肯学。你若唔肯学，你就是老，就是老了。还有那么年轻人想要学的那个心，我们就是不老。所以我们看到达赖喇嘛他的方法，他是。待人接物，他看到的都是看到任何一个人呢、哦，看到你先生、你儿子，看到外人，看到冤亲债主，都是直接看到那条心的时候，那个就学了，我们就要学到他这个地方，把外面的这些附加物全部摊开，然后看到那个前一阵子听到有一个师父，我们也可以学，那个师父叫什么呢？叫做嘟嘟阿呼师父，那个师父哦，已经往生啊。啊，伊遐徒弟吼，足怀念伊个。伊讲吼，我若想到阮遐拄多好师傅吼，哎呀，我就感觉吼，真舒心。伊敢来记伊个师傅，才拄多好。我顶摆有甲你讲过无？无，因为我到处讲，我已经忘记我什么地方有讲，什么地方没有讲。那这个是真人真事，而且现代人，那个师傅已经往生。那他那个师傅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其实不将他心性修行方，就是他的那个气质，还有他的心量，也心量，一下面拢嘟嘟啊好，一等着下面代志拢嘟嘟啊好，人啊再用吼，要高点，在一点才高的时阵，师傅拍水，哎呦，我车动车，我厝的多好，什么代志吼，啊，我这副才高，伊讲无紧，嘟嘟啊好来吃饭，啊。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嘟嘟啊好啦，你看煮饭给伊吃吼，烧丁伊讲嘟嘟啊好，烧嫩伊嘛嘟嘟啊好，烧嫩伊嘛嘟嘟啊好，烧烧伊嘛嘟嘟啊好，他是刚刚好。你哪一天吼去踩到他的时候，树拍死我，给你打着，伊讲无要紧，嘟嘟啊好，我脚放在你下骹。所以对他来讲吼，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是好境界，是不是？我们要学呢，咱今嘛拢讲，什么代志拢无多啊好，吼无多啊好，去碰着病，无多啊出去吼，病足欢喜，佫无多啊，佫转着迄，刚刚好相反。 但是这个师父他不是口头禅哦，他真的是他的行为，所以他教导他的徒弟里面，他的徒弟真的是受用无穷，然后今天来转让我们学习说，哎呦，我那个肚肚啊好师父哦，一个翁心的时候嘛，肚肚啊好，因为他的因果是这样，所以他到最后呢要往生的时候，所以时间刚刚好，然后大家呢也都很有机会呢来跟他助念，而且都走得非常自在，非常殊胜，因为他的因果就是不可思议的效用。所以你今天这种经不听我说，不知道说到半天，不知道你说什么不思议人法，不思议性体，不思议行为，不思议，你跟他听到一个肚肚啊好，你就欢喜讲吼，咱就转去吼，咱就什么都学啊，无要紧哦。拜六吼啊来遮吼，听经听这吼，嘛真好用，真好用吼。现在转去吼，你转到什么代志吼，人会讲你功夫进步，因为你什么拢拄拄啊好，拄拄啊好的意思就是袂发脾气啊，对不？哦，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共勉，学两个哈，你学两个，学菩萨的偶一大师的发愿哈，还有学达赖了。妈的，直指人心啊！看着一切众生的想，然后学这个师父呢，他的教导我们呢，我们才是上次讲说哈，要把自己成为一个法器嘛，要让自己哈像一个法器的样子，就是从这地方慢慢修正，慢慢修正。那地藏菩萨叫我们修正的方法太多，日常生活下面都爱开心，为讨而去。这种经啊，根本法门就是讲啥呢？较早有诶拢无算，即卖呢未逃无去，因为这是什么根本法门，根本法门。好，我们回向啊。